永恒里面到底预定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得到他的荣耀。所以以弗所书简单的讲，他先把我们带到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计划，然后他又把我们引到在永恒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到神的荣耀，怎么样来赞美他的荣耀。在这个过去跟将来的中间，神让着保罗把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为人，怎么样跟父母相处，怎么样跟儿女相处，怎么样跟同事，怎么样跟外邦人相处，他整个的都表明出来。所以以弗所书虽然只有六章的圣经，只有六章的圣经，可是是历世历代以来读圣经的人非常赞叹不止的一卷书信。他们说这一卷书信真是像把我们的眼光带到天上。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永恒里面创造我们，使用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话，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只能够劳劳碌碌的，不知道什么目的，为什么而活。你只能够为着你的三餐，你的眼光只能为着你的今生来积攒财宝来活，就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老鹰一样天上的眼光。我们盼望我们听过以弗所书以后，我们更清楚的，我们不要再过那个小鸡在地上，鸡在地上去跟人家抢食物吃的那样的生活。我们是老鹰，我们有老鹰的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美意，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计划。我们不是那么卑贱的，需要被一点点苦难就把我们打倒，需要为了一点得失就让我们丧气，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然后盼望今年我能够把以弗所书讲完。而你们可能听了有点害怕，今年讲六章圣经怎么讲法，要讲多久，会不会很 boring？ 我相信可能不容易，因为今年我用的讲道的方式要跟前两年不太一样。前两年我们可以用旧约的一个故事，一个图画，挪亚的方舟，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摩西怎么击打磐石，我们可以带到生活。我们读一个故事，大卫的故事，所罗门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很生动。可是今年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面，以弗所书没有什么故事，都是真理的讲解，而且我们要一章一节的来讲。所以你会想，你可能心里会想，金弟兄，那这个字该遭的很 boring 啊，你要每一个字来解释来解释。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能够轻快很轻忽的就把一段经文带过，我宁可今年用一年的时间把以弗所书六章的圣经讲解清楚，让弟兄姊妹在真理面真理上面有确实的根基。你要知道以弗所书在历史历代，我刚刚讲到许多神的仆人宝贝这卷书。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叫做 Martin Lilio Jones。 这一位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 doctor， 他是英国的一个医生。这个人聪明到什么程度？他16岁进医学院，21岁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开始行医。21岁，我儿子今年22岁，在他的朋友里面，同辈里面，我看他已经算是蛮成熟了，可是我看他还有很多地方是小孩子的，不太懂事的那个样子。可是这一个 Dr. Martin Lilio Jones， 他21岁已经是在伦敦已经行医，而且他是 medicine and surgery， 他是外科医生，他又是能够开处方的一个学者，医学的学者，又是医生。他21岁行医了以后，是极端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一直觉得神在对他有一个呼召，行医是他的副业，他对主要的业是要传道传讲道。所以他一直挣扎了几年，因为他在事业上是非常的被看重，所以他也挣扎了几年，一直到他27岁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跟随主的呼召，他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1899年生的，他一直活到1978年，他跨了一个世纪。他在1939年、1930年代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就是在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啊不，前一天，他成为全职的传道人。第二天，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教会的历史，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同盟国里面的一个力量，一个支柱，有一句话说，在政治上军事上是要靠丘吉尔，可是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是要靠 Campbell Morgan， 靠摩根，一个解经的一个学者，一个牧师。所以我们去年在主日学里面读了一本书 The Great Chapters in the Bible of the Bible， 讲就是摩根在伦敦的西敏寺大教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在那里讲解圣经，数千人排队挤进这个教堂，轰炸敌人的飞机在天空挥，外面的人仍然排着队要进到教堂里面听 Morgan 讲道。那这个 Morgan 跟这个 Lily Jones 到底什么关系呢？ Morgan 在西敏寺做传道人，在1940年左右， Dr. Martin Lily Jones 他加入了西敏寺的传道人的团队，他成为 Morgan 牧师的助手。他们两位是当代是非常杰出的解经的，人家说摩根是解经王子，那么 Dr. Lily Jones 也是有同样的水平。我之所以举这样的例子要让大家知道，因为 Dr. Lily Jones 这么样一个聪明，这么样一个绝顶的人，他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讲了差不多300篇的信息，300篇的信息，以弗所书6章。我特别跟钟汉，我知道他读他的书，我带了一本给大家看。他以弗所书这样的一本里面讲了8册。今天我靠着神的恩典，我想讲以弗所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6节。事实上，我只讲了第3节到第6节。这六节圣经里面，在第一册里面，他用了100多页讲这六节圣经。所以神的话语里面实在有极大的奥秘，非常深奥的真理在里面，但愿我们今天都一同来领受。好，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我要先把为什么，我等一下解释我为什么需要把1到14节把它念完。你们有圣经，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尽量用你的圣经。第1节到14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他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读了十四节。其实这一段话在原文里面，除了前两节的问候语以外，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是一气呵成的。在原文里面的字文法里面，它是一句话，中间没有断气，没有一个句点，中间是一口气讲到圣父的恩典。他一开始从第三节说愿颂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就如在创世以前他怎么样拣选了我们，一直讲讲的就停不下来。从圣父的拣选，圣父的恩典，马上他到了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又一口气接下来马上到了第十三节的时候，又讲到了圣灵怎么样做我们这个救恩的保证。所以在保罗的心意里面，他讲第三节到十四节这么长的，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没有间断的句子，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他没有办法停止，他觉得要感谢赞美的原因太多太丰富了。刚刚今天诗班带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以他的大能赞美他，我们要以他的大德赞美他，我们要用他的慈爱赞美他，我们真的我们需要用击鼓跳舞弹琴歌颂我们神的救恩。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在救恩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面真的这样的赞美。我们如果看自己，只看到自己，哎呀是这样的不配，是这样的龌龊，我们什么都不行，可是当我们转眼向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身上，他却成就了那样极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告诉神说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跟随你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老是认为我们不配，我们不配是事实，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比泥土还脏的人。可是当我们向神祷告赞美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不配，一两句就可以了。我们要向他赞美他，我们要向他奉献我们的自己。这是当一个人，如果你真的看到伟大的救恩的时候，你不停留在你的过去里面，你不要永远停留在你的失败里头，我们不配，我们不行，我们不如人，我们做不好，不要，不需要。当我真的明白救恩的时候，我们一两句跟神说，我是真的不好，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神说你向我认的罪我都赦免你了，起来，你是我的爱子，我的爱子为你舍了生命，你是我的儿子，我要为神而活。所以我们来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很简单的，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够。在这里我特别要讲到的一个几个字要解释的，就是奉神旨意在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要讲一句使徒，虽然这个我在以前的信息也稍微讲过，可是今天我要很简单的提一下。我曾经在两年前在我们弟兄姊妹们受浸的聚会里面，哦，不是受浸的，在我们的年轻人要毕业要出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讲了一篇短的信息，叫做信徒门徒使徒。我基本上的信息解释让弟兄姊妹明白说，在我们的经历，我们得救的经历里面，我们是好像经过这三个阶段。 我们先是信徒，就是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成为基督徒，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对着神有渴慕，我们继续的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愿意在生活上来侍奉主，因此我们成为门徒，我们成为学生。接下来我们不能老是停在学生的阶段，我们希望承受神给我们的使命，忠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托付，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生命来为主而活，这个叫做使徒。使徒是说有神的托付，我们忠心执行他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的大使命，这叫使徒。所以我说在我们人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好像有 这几个渐进的阶段，从信徒变作门徒，接下来到成为使徒。但是在真理的里面，请弟兄姊妹注意，在真理的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分，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就应该是门徒，他就应该是使徒。我再讲一遍，没有一个人说我永远是信徒，我只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在你身上，你就他的托付，你就是一个使徒。今天不是那些会讲道的人是使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托付，我们都是门徒。我们每一个人这三重的身份，信徒、门徒、使徒，在我们的身上都要成就，这是神极大的心意。所以当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很肯定他自己是使徒。当然他没有跟随过耶稣，狭义的来讲使徒是跟随过耶稣的人，当时的门徒被呼召的十二个，可是保罗他很清楚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个托付，让他做传福音的人，因此他称他自己是使徒。那么这里说写信给圣徒，在以弗所的圣徒，我要另外解释一个名字圣徒。他接着说圣徒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字，什么叫做圣徒？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人解释圣徒，他认为是一种圣品阶级的人叫做圣徒，一个有特别行神迹能力的人叫做圣徒。错，圣徒照着圣经的解释，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在基督耶稣里的，与这个世界分开来的人，分别开来的人，就叫做圣徒。所以但愿神安待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徒，都是信徒，都是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世界分开来，我们分别我们的身份，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是活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圣洁，我们需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圣徒。好，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有圣经的话，第三节我们大声来读，再读一次，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先请大家注意一点，单单这一节他就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神的启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是三个一，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一的，可是在这一句话里面你就发现圣经处处的都是三位一体一起工作的。首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里就提到了两位，一个是耶稣基督圣子，一个是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属于圣灵的福气，是圣灵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就向我们启示，很简单的就启示了三位一体的神是一起同心同工，要来向我们启示做成救恩的奥秘。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其实那一口气保罗从第三节到十四节一口气讲完的话里面，就涵盖了三方面神的救恩。第一方面讲到圣父，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节到第四五六一直到第六节是讲到圣父，然后下一次我们要讲圣子跟圣灵的对我们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圣父的救恩里面，他要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伟大到它的性质是天上的属天的。我们都承认地上有许多福气，我们都要，我们盼望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盼望我们儿孙满堂，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好的事业，这都是对的。地上的福气虽然好，可是它是短暂的。当我们人不对的时候，当我们人里面如果常常有那个罪恶的思想，那么地上的福气都反而可能成为我们的祸，我们的灾祸。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同意这一句话，我们同意这句话。当我们的人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紧抓着地上的财富、名利、健康、儿女，那么这些地上的福气可能反而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的咒诅。前两个礼拜很简单的讲一下，我在报上看到了一个新闻。我们都知道这个，我想我们稍微学一点电脑的人，我们大概知道那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那个一个年轻的非常年轻的哈佛大学的孩子，二十几岁，他有这么聪明的脑袋，他发明了这个电脑里面现在改变连我们这些雅虎 Gmail 恐怕都快要被他淘汰掉，这 email 可能已经慢慢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人极端的聪明，所以他也很愿意行善，所以他去年他给了 New Jersey 政府$1亿，他为了要改善学校的教育，非常好，年轻人有这样的愿意行善。可是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感受，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官司在打，其实那个官司几年前已经结案了，就是他以前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他们同寝室里面，他们一起好朋友有四个人，连他四个人，他们是一起可能有脑力的激荡，是好朋友一起把这个 Facebook 这个 idea 弄出来的，所以他们后来这个东西能够卖到，能够发展这么多，结果现在成为他一个人的东西，他是一个创办人。所以另外三位呢，那个相片都登在那里，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人，哈佛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两个双胞胎，是美国国家帆船世运赛的选手。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年轻人不得了，讲才貌，讲才干，讲美貌，讲健康，讲智慧，都有。这些人一起发明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可是当一个人成名了以后，那三个人就要告他，结果几年前官司摆平了，一个人分了当时的6400万美金了，大家就把嘴巴闭起来了。我在想，6400万台币给我，都已经我大概也很满意了。哎，结果这几个人现在又翻案了，说那个6400万是当时的价值，又怎么被律师骗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服，我们要重新来搞一下。这个 idea 是我们三个人，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来的，不能够他独得。所以我们现在要翻案。翻案可能最好的结果是，他们一个人可以分到以今天的市价$1.4亿，double。可是如果你要翻案，翻不成，人家都已经定案了，你还要来搞。所以有一个结果是，你如果搞输了，你一毛钱都没有啊。听清楚啊，一毛钱都没有，你不要浪费这些联邦法院这些法官天天给你们吵。这几个人说没有问题，一毛就不要，一毛没有就没有，我们要争的就是某一个道理怎么样。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年轻的时候，20岁、18岁，我们在大学里面是这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有脑力的激荡，我们发明一个东西，这是少年时代最纯洁的、最纯真的友谊。可是这是地上的福气，当你为了地上的福气，你争到你的友情没有了，你的平安没有了，神给你的才干，给你的聪明智慧，变成你的祸。我们要的到底是那个1亿4000万呢，还是我里面有的平安？这里讲到了天上的福气，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种天上的福气。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光要摆在天上。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地上的福气不好，可是你如果没有天上老鹰的生命的话，你承受不了地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变成你那个小鸡一样去抓、去抢、去斗，对你一点、对我们后代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仰望到天上。天上的福气是不会朽坏的。我们活在地上，可是我们里面有的那个平安，从基督耶稣里面来的知足、平安、喜乐，而且我们愿意靠着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行善事。我们所享受的是天上的生活，天上的喜乐。可是这天上的福气是在哪里得来的呢？在这里说是在基督里，靠着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曾经就是一次做成，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天上的福气。可是这个天上的福气，神做事的法则是必须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没有一样的福气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所以你注意这14节的圣经，如果你回去把你的圣经，我为什么希望你用你自己的圣经，我自己把它发现出来，在第一节到14节里面，保罗讲了7到10次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从他的爱子里。整本以弗所书保罗讲了27次，他要讲到在天上的福气、神旨意的奥秘的时候，他一直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是我们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除了基督里面以外，神不做其他的事情。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我们神非物的工作的中心都是在基督里这一个范围里面。离开了基督，我们若是不属于基督，我们如果没有受到基督的保护，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我们在永恒里面都是落在很可怜的光景里。有几句经文我很快的读给弟兄姊妹听，代表性的。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所有创造的恢复是要在基督里。哥罗西书1章12到19节里面说到，感谢父，他使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你看，在基督里。哥罗西书2章9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点要明白的，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他奇妙的这个救恩，他永远的终极的旨意，这个终极 ultimate。我相信这个 Lilio Jones 当时给他的以弗所书起的这个名字，他用的 God's ultimate purpose， 这 ultimate 就是已经是他找不到最高级的形容词了，终极，神最伟大、最到了极点的永远的一个旨意，就是在基督里。所以离了基督，神不做任何的事情。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神列举了三样要赐给我们的天上的福气。第一样就是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第一个福气，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这一个词，一方面说出了神全权，他的权，他主动的，他的全然的主权自主，可以是另一个方面也讲到了完全不是我们的意志跟功劳。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的形体都还没有形成的以前，他已经命定要拣选我们。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得好，因为我今天奉献，我今天做苦行，我有功德才得到。不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在基督里他就预定要把救恩给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在这个预定，神的拣选跟人的意志，到底我人怎么跟神配合，这个是历世历代以来神学家们一直在那里争辩的。我想我也没有办法，我这个小脑袋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这两方面的真理。一个讲到神完全的主权，跟我们一点努力都没有，我的功劳没有。另一方面讲到不，神有救恩，他有个好东西摆在那里，可是要我们来决定要不要。你如果不要，你的意志不要，那这个东西跟你完全没有关系。这是两方面。我在我个人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两方面真理都对，都对。我用一个比喻，我以前听到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对我个人非常的受用。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天路客，有个人奔跑天路，他往前跑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门在那里，他想要进那个天门，结果他越跑进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门上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贴了一个对联，一个门联贴在那里。那个门联写着什么呢？说凡愿意的人人都可以进来。他跑到，他一直看到那个天门开着，他很想进去。他看到说凡愿意的人人都可以进来，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进去了，终于进了天堂。他进了天堂，他就想要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人跟着过来，所以他就回头一看，那个门的另外一方面，另一面贴了另外一个条子，写着说你是蒙拣选的，你是蒙拣选的。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追求得救的过程里面，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让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可是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越回想，我们回头去想我们得救的过程，我们发现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可能靠着我的意志我来拣选神的。世上有太多的引诱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这么丢脸的事，我还要讲出我犯罪的事实？不愿意。所以我回头过来，当我得救的经历有的时候，我回头过来一回想我这一生，我说神啊，若不是你的恩典，真的完全是你拣选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方面的真理，神的主权跟我们人的意志是应该可以配合的，是应该可以体会的。但是神的拣选，他不是只对特定的人。我今天要强调了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就说这个预定太难理解，这个预定，那么有些人他就不预定拣选，不是这样。那有些神学家把它解释的就是比较难了，就是神因为预先知道，所以他就预定了你。那这些字句有时候把我们这个脑袋就搞坏了。那可是我们如果从圣经的事实来看，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上个礼拜大卫牧师讲的这个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要蒙到受这个羔羊的血的涂抹，能够得救，逃过那个击杀长子的灾。 上个礼拜是在我们家的聚会的时候，我就问了弟兄姊妹说，那个门楣上面涂了耶稣基督的涂了羔羊的血，那么如果有一个埃及人，他要跑到，他如果敬畏神，他看到神前面的十个灾都已经击打对付了埃及的假神，那么有个埃及人，他听了看到这些事情，他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那么他也怕，他就躲进那个以色列人的家里头。那么我请问你，这个埃及人要不要得救？圣经里面找出来很清楚，神说若是埃及人也要守这个逾越节，他们也要这样做，他们也可以得救。那么反过来我再问，如果有个以色列人家庭，他说哎呀，这个血把我的门弄得太脏了，太丢脸了，太臭了，我不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出去，我们出去玩，我们就不躲在这个门里头，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长子会不会被击杀？会被击杀。所以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要为所有的人，他的心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人人得救，这是神天父。当我们今天要集中在我们的主题，在来看到圣父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拣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并没有不公平。因为哥林多彼得后书里面说到，他乃是要宽容我们，他一直这个审判没有临到，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拣选的主权，神的拣选的计划是为着所有的人类，没有分别，他都要，不论你外邦人，你是多卑贱的，你是多高贵的，他都要给你。问题是你对神的救恩的反应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几经文讲到拣选的时间，说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到创立是没完全我们没有我们的功劳，那么拣选的途径我已经讲过是在基督里，完全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以外他不做。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是神做工的法则，是在基督里，他拣选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四节的经文给我们启示，他拣选我们，这么爱我们，借着他爱子的血，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不是只拣选我们来享受的，每天就活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这样，他也要我们，我们有天上的意象，可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抵抗罪恶，我们能够没有斑点，能够回到神起初造我们的形象。注意这里到了第五节，一开始我们先把第五节读一下来，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第五节一开始，又因爱我们，又因为爱我们，这个又因爱我们，有一些读经的人他把它跟第四节，因为我们圣经的分段是我们后面的人后来分的，本来是没有章节的，所以有人把又因爱我们是归在第四节。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他先爱我们，所以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可是他又因为要爱我们，因着他的爱使我们有能力在地上过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所以这个又因爱我们可以摆在第四节的，跟第四节连着一起，也可以我们摆在第五节一起来体会。第五节如果我们说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一句话请大家注意一下，我特别把英文加上，因为你看中文的时候，他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好像原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像儿子，得到儿子的名称地位， 可是你去看所有的英文，或者他比较英文比较能够翻译出来这个味道，他说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预定 predestined us， 他早就预定我们要 for adop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他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 adoption。 Adoption 是什么意思？领养，收养。所以这一句话，我们换一句话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爱我们，就要我们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可是他收养我们不是就这么简单的说你来，他是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过来，让我们同耶稣基督一样享受同样有的生命。所以用一个 adoption， 这个 adoption 这个字，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是一个法律的用词，不是我们一般人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在100多年前用的那个语法里面，他很难翻译出来。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对这个什么叫做收养搞不清楚。可是我们如果明白的话，在犹太人他们的儿子跟奴仆，他们的收养，犹太人他明白什么叫做收养。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当你是儿子，你的儿子还小的时候，加拉太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小的时候你就是你家的孩子，你跟奴隶没有分别，你都要在管家的手下一起受教，然后等到你成年以后，你才能够正式的承受父亲的产业。所以我们中间，我们现在活在纽约，我们住在纽约，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的孩子的同学，他们的12岁、13岁的成年礼，你就要明白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看重这个成年礼，因为是那一天宣告他成年了，是他正式的可以承受他父亲的产业。可是犹太人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如果你是个奴隶的孩子，你是个奴隶，就像摩西是个希伯来人的奴仆，可是他当然摩西是在埃及人的手下，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甚至的观念里面，当我把你收养成我的孩子的时候，你一成年了，你就享受我儿子的，你就是我正式的儿子，你就可以享受父亲所有的产业，承受父亲所有的产业。所以这个收养这个字，领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极大的跟我们一般的文化观念里面不同的，因为他这个收养的这个观念在神的永远的里头他早就有了。他当时要叫法老要放这个以色列人走的时候，他叫摩西宣告怎么话呢？他说叫摩西说，你要去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以色列人明明是奴隶奴仆，可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已经看到他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跟法老说，你放走我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百姓，我们这一生为奴仆的人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加拉太书4:5说，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今天神为什么要我们成为儿子？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让他们成为儿子，是要脱离他们奴隶的身份做苦工。可是今天神要救赎我们这个新约时代的人，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活在律法的底下，我们很多的时候要把我们从那些可以做不可以做，可以拿不可以拿，什么节期要守什么节期不可以守，这些的观念里面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不受这些的辖制。可是许多的人如果没有得到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生命，我们是活在捆绑奴隶的思想里。上个礼拜我就讲了，前几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礼拜四的聚会就是分享 分享前一个主日神的仆人的主日的信息，然后我们再回味里面有多少的宝贝。有位姊妹就提到了他们家母亲以前没有信主，里面受这些观念的捆绑，就很有意思。他讲到说他母亲过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要给他烫裙子，通常我们烫衣服应该有个板子来烫，结果那天妈妈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大概他就有一块玻璃板玻璃垫，他就铺了一个毛巾，然后就在玻璃垫上面来烫他的裙子。那当然这个熨斗太热的时候，结果下面的玻璃就裂了碎了，这妈妈就非常的心慌，因为那是大年初一啊，所以一碎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所以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阴影。后来他据说他们家里养了两只小乌龟，那个乌龟号称是可以活千年的啊、哦，几百年至少，就不吃不喝你他都可以活，命很长的。结果在那一年里面怎么把乌龟拿到阳台上去晒太阳又晒死掉了，所以这个妈妈那一年就是嘀咕嘀咕，就是连千年龟在我们家都会死，就是因为我大年初一烫衣服把这个玻璃烫坏了。你知道我们受好多的捆绑，我们受好多没有自由。我就记得我认识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在出国以前，那是几十年二三十年前的事，他的父亲啊特别托人找了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很功力很高，就给他写了一个符咒，一个符语，就摆在他身上，他要带在口袋里头，他要带到美国，因为这一个符咒可以保他以后事事顺利。这个符咒写了一些字，然后这个法师就告诉他，你当你的下美国飞你到了美国你下飞机的时候，你要记住现在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当你的脚踏入美国国土的那一时刻，你要默背，你要把这个咒语上面的事你要默背十次，而且你是那个时候，那么从此你就一帆风顺。哇，这个花了大钱托着人关系去求得的一个签呢、啊、摆在身上。当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啊后来他信主了，他就开始紧张了，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要背十次、哦、所以一到了机门口人都要下机的时候，他开始停着要踏出来的时候，他一慌，他想到底是他是告诉我左脚要下还是右脚要先下，我记不得，所以他那么一慌，后面的人一推他就嘣就下去了，结果要背十次的他都也不知道他背到两次还是五次还是九次，他完了，所以他就一路就很懊恼，非常的懊恼。不过没有问题，他走到那个天桥要下来的，他突然想，我还没有进美国国土，我在桥上我这脚还没踏到，那么再来一次，说再我还没进，没问题，我还在飞机，这是属于飞机，我等一下要出去才算。可是就算是这么定义，你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到底是出到机场外才算国土呢，还是站在这个 building 来算国土呢，到底我是刚刚是背了九次还是背了八次呢，他整个人乱掉了。后来他就很多的时候他就怪罪，我当时就是没记清楚是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就一直受这个的捆绑，所以我很多的事情不顺利。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说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收养收养。我想我们一般人对收养的理解不深，就求神恩待我们，我靠着神的恩典，我过去几年我对于这个收养这个事情我就有一点的考虑，就有一点的体会，好不好？我有几个问题我让大家来提一下。如果你是收养，如果你我有机会要收养孩子的话，你会想什么？我这里有五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会有什么考虑？第一个是什么？我会拣选什么样的孩子？你想想，今天我们假设你要收养一个孩子，你会拣选什么样的孩子？ 健康的、漂亮的、听话的、乖巧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美国人，他们爱孩子，他们没有孩子，他们跑到中国去选孩子，是不是？中国好多多的孩子。我相信在我们人的私心里面，如果叫你到孤儿院里面，他我们也要选，哎，这个看起来比较好，是不是这样？我们人啊，我们坦白说嘛，我们不会说人家，除非没办法，人家把你丢在你门口了。我以前讲过，你早上一开门，有一个断手断脚的或者一个什么残废的在那里包着布，你又不能不收，那你是没办法。可是在我们天性里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好的。然后呢，我能不能，我是不是愿意让他跟我亲生的孩子一同承受产业？哎，我的儿子本来这个我这一栋房子要给他的，结果现在领养了一个孩子，我是不是有那个心胸？或者如果这个孩子，你领养的孩子又不听话，那你到底是不是要让他们两个平分？这是你内心里面一个挣扎。我教养到他的过程里面会不会碰到什么难处？这是第三个问题。你教养你的孩子会不会碰到什么难处？你收养的孩子，弟兄姊妹，今天你跟你的儿子跟着你女儿，你骂他，你都发现有时候很难搞了，你骂他，他都跟你过不去了。如果今天是一个你收养的孩子，他又知道他是被收养的，而且如果他被收养的时候不是婴孩，他收养的时候已经是10岁、5岁、7岁，他知道他过去父母的历史，他有父母，他今天在一个很不幸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必须被你收养，那你今天告诉他说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他今天来要求你，我的同学都有 iPhone， 都有 iPad， 我也要，你怎么处理？你说不可以，那哥哥为什么有？我说因为哥哥已经15岁了。他说不是，因为我不是你自己生养的孩子，是不是？你亲不得，重不得，你怎么教养他这个孩子？然后你收养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收养一个孩子？因为我寂寞，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家里总要太寂寞，两个人看来看去烦死了，所以我们就弄一个，我们去找一个，我们又做好事又可以，而且纽约下雪多，孩子养大了可以帮我铲雪除草，到底他可以养我的老？我们到底我们对收养真的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最后我们说谁得荣耀？人家都说你好，哎呦好有爱心，不错，他你看他愿意收养孩子。在我们人的观念里，我们有没有我们这些的考虑？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暂时摆下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神所领养的孩子是没有选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生来是罪人，生来是顶撞他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心，神啊你在哪里？你不公平，我不要你了，我去拜那个观世音了，去拜那个土地公，对不对？神为什么要领养我们，而且要我们承受跟他爱子一样的生命？甚至弟兄姊妹，他要牺牲他的爱子。今天我们从人的收养的观念说，哎呀，我把我儿子的产业让你一起来领，我们就已经觉得了不起了。他说神不是这样，他说我要把我的儿子杀了，我要让你们把我的儿子杀了，然后你们才能够成为我的儿子。这是神的认养，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有时候对神的救恩的奥秘，我们明白的太少太少，所以我们当我们唱那样诗歌说，父啊你是何等的慈爱，因为你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唱这样诗歌我们唱不出来，我们不明白它里面有多少的意义在里面。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这样的恩待我们是极大，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而且是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牺牲掉他的儿子， 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所以怪不得保罗最后说，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早称赞，这是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早称赞。如果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在这几句话里面，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这一口气里面，保罗讲了三次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把第六节再读一次，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早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早称赞。你看第六节讲到是他在爱子里，是指的父神所做的。十二节，这个荣耀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是借着爱子圣子的血所做的。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早圣诞。又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同心同工让我们来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的小脑袋里面，我们想很自私，我们想哦，神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天天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他，他太自私了，怎么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刚刚已经一开始讲到我们地上的福气跟天上的福气，如果你明白，完全明白，地上是没有一个福气是永恒的，没有一个福气是，如果你没有天上的性情的话，地上的福气都可以称为你的灾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人的荣耀跟称赞。人的荣耀跟称赞很多的时候后面是摆下了多少的自私、贪心、不法的手段才能够得到人的荣耀。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可是当我们如果把眼光摆到天上，我们知道真的当神的荣耀得到完全的称赞的时候，就是他在全宇宙之间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掌权，再没有罪的辖制，再没有罪的权势的时候，所有的世界，所有他创造的万物都要回复他当时所创造的那个和谐美满美好，人和人中间，人和动物中间，人和大自然中间，再没有那些咒诅跟破坏。这是真正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意思。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第三四节到第六节的圣经，让我们明白神借在圣父里面，借着他的爱子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伟大。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开启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实在你在创世以前给我们的救恩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小脑袋所能理解的。但是主啊，我们但愿今年我们能够一章一节的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更扎根，我们知道圣父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牺牲，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扬起我们的身，举起我们的心，我们不但口唱心和的赞美你，而且我们是真的这一生都应该献给你。主啊，我们不再是那个不配的奴仆，我们乃是你尊贵的儿子，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尊贵的生命。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